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从2005年12月30日开始经短波向中国大陆播出，在这里您可以听到被封锁的真实信息，重新找回自己的知情权。明慧广播电台目前使用两个短波频率，每天播出两次，每次一小时，具体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www.mhradio.org。这个网址需要突破网络封锁才可进入。欢迎您在新的一年里成为明慧广播电台的第一批听众。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首先是内容提要，中共特务暴力袭击美国法轮功学员，民间团体强烈谴责中共罪行。
美国华盛顿新年游行上的中国龙。
新年之初，欧美出现3件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罪行的议案及判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特务暴力袭击美国法轮功学员，民间团体强烈谴责中共罪行。2006年2月8日中午，美国法轮功学员李渊在亚特兰大的家中遭中共流氓特务破门而入，并对其暴力袭击、殴打致伤。据悉，两名亚裔歹徒骗开李渊家门后，拿出刀和手枪威胁李渊，并对他进行毒打。之后又进来两名歹徒，其中一人以普通话问李渊保险箱在哪里。之后歹徒撬开文件柜，抢走2台手提电脑。李渊博士在国内就读于清华大学，通过李政道教授的物理学项目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就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导师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毕业后在贝尔实验室工作多年，曾经有20几个专利。李渊博士于1997年开始在美国修炼法轮功。2000年，李渊开始参与大纪元媒体，成为大纪元技术总监。大纪元一直致力于报道中共迫害无辜民众的事实。作为大纪元技术总监的李渊住在一个安全的小区，而歹徒并没有抢走贵重物品，只是劫走2台电脑，可见此事明显是中共特务所为。李渊表示，这次遭歹徒袭击是中共预谋而来，打我之狠以及作案的时间，完全是一种疯狂的报复行为。但他们算错了，我的电脑是高度加密的，我也不会被这点雕虫小技吓住，我会一如既往地揭露中共的邪恶，并将其罪恶告诉世界人民。2月9日，美国华盛顿和大纽约地区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共使领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大纪元新闻集团、世界民主党大同盟、全球沈江大联盟、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新唐人电视台等团体的代表也参加了集会，强烈抗议中共流氓集团的恐怖暴力行径，呼吁美国国会、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局等有关部门追捕凶犯，抓出幕后黑手。同时以接力绝食的方式来呼吁制止暴力，声援中国大陆高志胜律师等为法轮功学员伸张正义的维权人士， 据悉，目前全球各地越来越多的正义人士加入了这项全球反迫害维权绝食行动。
美国华盛顿新年游行上的中国龙。2006年2月5日下午，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中国新年游行庆祝活动在中国城热闹登场。舞龙、舞狮、爆竹贺喜、功夫表演、民族舞蹈等活动把农历新年的喜悦传遍了整个城区。数以千计的民众把中国城牌楼附近的街道两侧挤得水泄不通。当地法轮功学员几年来一直参加中国城的新年游行。今年他们的舞龙队是游行中唯一的一条中国龙。几十名身穿金黄色服装的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方阵，伴随着法轮大法好的歌声，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博得沿途观众的喝彩和掌声。法轮功学员苏静因为多年来义务支持中华会馆的新年游行活动而受到表彰。苏静说，六年来虽然法轮功学员承受着无名的苦难和迫害，但是并没有改变修炼的初衷。我们唯一的诉求就是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当看到越来越多的世人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看到了大法的美好，我们由衷感到欣慰。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善良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天主教大学的聂森教授说，法轮功学员在反迫害中的坚忍不屈的勇气，以及为华人社区默默奉献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侨界人士。作为侨社的主流成员，受到了普遍的尊重。
新年之初，欧美出现三件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罪行的议案及判决。2006年农历新旧年交替之际，欧洲和美国不约而同地出现三件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罪行的议案及判决，备受各界人士瞩目。2006年1月31日，美国旧金山市议会通过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决议案。决议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市和旧金山郡范围内应免于受到迫害。旧金山市相应的机构，包括警察局、人权委员会，应该保护法轮功学员的权利和安全。2月1日，德国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市的行政法院判决，2002年4月11日，中共前独裁者江某访问期间，德国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盘查证件、记录个人信息并要求离开的行为是非法的。1月25日，由46个成员国组成的欧洲委员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谴责共产独裁集权罪行的决议。该决议包括讨论国际社会谴责共产体制罪行之必要性的报告。报告备忘录中指出，共产统治从一开始就有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性质，包括屠杀、集中营虐杀、大饥荒、酷刑、奴工及其他形式的大规模恐怖。为了夺取及维护政权，共产政权不仅搞个体杀害与地区性屠杀，而且把犯罪融入其统治机器。当今最大规模的共产专制的犯罪莫过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这场迫害也提供了谴责共产专制下集权罪行的决议案论据。欧委会通过的这个决议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和国际谴责共产独裁政权的新起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歌手米歇尔的故事。今年快40岁的米歇尔·哈克迈耶住在德国南部的小城高登斯海姆，是一个园丁。他自幼喜爱唱歌，13岁时成为教堂唱诗班的成员。16岁，米歇尔成立了自己的摇滚乐队。克莱西高地区喜爱摇滚乐的歌迷们都记得，1980年代，米歇尔是乐团《荒野边界》的主唱兼键盘手。米歇尔至今保存的一张旧照片里，记录了他20年前留着披肩长发，在舞台上激情洋溢地挥动双手的新潮模样。但10年以后，因为长期的大声吼唱摇滚歌曲，他经常嗓子疼痛，最终导致不能唱歌。他于是离开了乐队，自以为永远告别了舞台。斗转星移， 一转眼好几年过去了，2002年初，米歇尔遇到了法轮功。他没想到的是，这次接触竟为他以后重新登上舞台种下了机缘。米歇尔感慨地对记者说，2002年初我看了《转法轮》这本书，觉得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非常好，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人。练了功以后，我腰疼的毛病奇迹般的好了，以前我试过很多方法都不管用，修炼法轮功让我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当机械工程学徒的时候，大家都把工厂里的工具拿回家用，我也不例外。十年过去了，我一直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后来学了法轮功，看到在《转法轮》里写着一个中国工厂的工人如何把以前从厂子里拿回家的毛巾又重新拿回工厂的故事，我立刻意识到我拿了工厂的工具是不对的，我必须马上把工具送回我学徒的地方。那里的老板万万没有想到十年后还有人把工具送回来，他非常感动。如果没有大法，我是不会这样做的。现在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堂堂正正的做人。米歇尔在感受到法轮功美好的同时，也对中共政权对真善忍的残酷迫害感到震惊。他说，必须采取行动制止这场迫害，而歌曲是向人们解释在中国正发生着什么的一个理想媒介。于是米歇尔尝试重新唱歌，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嗓子已经在慢慢地恢复，不仅是嗓子，米歇尔的外表也有了很大变化，代替长发和清朝衣服的是规矩的寸头和西服，柔和的民谣唱法也取代了动作猛烈的摇滚风格。米歇尔用自己创作的反迫害的歌曲灌录了两张 CD， 在2005年圣诞节前，他出了第三张取名为《莲花》的 CD， 封面上注明音乐家为人权而演奏，献给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孤儿。2005年1月，米歇尔应邀在伦敦伊丽莎白女王厅举行的一场中国新年音乐会上演唱。2002年初，当米歇尔刚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时候，他是当地唯一的法轮功学员。他于是自己建立了练功点，义务教功。渐渐的，许多人都来学。现在，在德国各地，法轮功已经遍地开花，甚至很小的村庄都响起了法轮功的练功音乐。晚霞下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的身影。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真善忍法理所带来的幸福与祥和。而在全世界，法轮功已红传了近8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新年家宴上的新气象。下面是一位国内老人的自述。我今年80岁，拥有一个30来人的大家庭。今年正月初一的家宴上，我家的气氛焕然一新，碰杯时大家都说法轮大法好。我们老两口97年喜得大法，尽管共产恶党残酷迫害法轮功，但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俩身体非常好，我能料理家务，骑自行车赶集买东西，还会用电脑上网，老伴做饭洗衣还写自传，周围的人都说我俩越活越年轻。修炼大法，全家受益，我们家30来口人个个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家里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农历腊月29，孩子们给我们送过年的东西时，我们提议明天大年咱们全家吃团圆饭时，不说过去那一套身体好长寿万寿的了，尤其是对我们，因为我俩的好身体是大法给的，你们都说法轮大法好，这才是符合实际的。有一个儿子不理解，说你们信大法练功身体好，这我们都知道， 可某某党给你们退休费，在大伙儿面前可不要说那个。我们说，我们给国家工作多年，得到养老费是应该的，不是某某党给的。过去我们身体不好，练法轮功后身体好了，给国家节省了医药费，给你们也减少了麻烦。再说我们处处做好事，有什么不好？文革时共产恶党把我定为现行反革命，专政了好几年，连你们升学、提干、户口、婚姻都受株连。我们修炼了，不计较这些。可现在共产恶党与江某某又互相勾结，迫害法轮功，迫害善良的练功人。我们在大家面前说个法轮大法好就不行吗？孩子不说什么了。第二天大年初一的家宴上，孩子们到我俩面前碰杯时，都恭恭敬敬地说法轮大法好。这一家说完了，那一家说，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全桌都说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师傅好，大家过了一个清新祥和的农历新年。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遥寄相思。中国新年之际，一位从国内来到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写下了以下的这篇文章，遥寄对亲人的思念。按中国人的习俗，大年初二正是携夫带子回娘家拜年的日子，与父母相聚闲谈，吃父母精心预备的饭菜，享天伦之乐，暖意融融。然而这一切对我来说亦是逝去的梦幻。今年的初二，我身在海外，想起我那于2005年8月25日被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的母亲石胜英，想着她满身伤痕，一个人静静地躺在不为人知的角落，一种凄凉和悲愤阵阵地涌进我的心海。我打去岳阳电话，向我70几岁的老父亲拜年。老父亲用那苍凉的声音说，挺好。可我知道，本是阖家团聚的日子，母亲永远的逝去，两个女儿被逼出走异国他乡。老父还强烈悲哀说着挺好。我仿佛听见泪水或者血流进老人家的心中。老父啊，我懂啊，7年了，自1999年起，江泽民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我们一家7年从未团聚。1999年，妈妈和我因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双双被抓，后又双双被送进邪恶的马三家教养院。2000年和2001年农历新年，您在惊恐中带着您的外孙，我10岁的小儿和8岁的天骄度过。可想而知，您带着两个没有母亲的孩子过年，是怎样的一份心痛啊。那时您无法见到我和母亲，又常常耳闻我们被折磨的消息，您的焦虑和担心也是可想而知的。2002年，母亲石胜英还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教养院。大年30儿，流离失所的我跑去您那儿，您流着泪撵我走，告诉我您这里不安全。我至今无法忘记您苍凉的泪水流过面庞的景象。2002年3月，我再次被绑架，而年末在母亲被折磨至濒临死亡时，您从教养院把母亲接回了家。2003年和2004年的农历新年，
从龙山教养院不断地闯来女儿我因拒不放弃真善忍被迫害的死去活来的消息。从小最疼儿女的老父，我知道两年您眷眷的心始终无法释怀。2004年9月，我终于活着出了龙山，我终于看到我日夜思念的亲娘，我那善良的母亲，自从我回到家里，每日替我操劳，悉心嘱咐我养好身体，那份久违的母爱深深地感染着我。本以为2005年的大年我们可以举家团圆，然而可恶的中共，可悲的警察，在新春来临之际将母亲无理绑架，一别竟成了永远。2005年8月25日，母亲冤死狱中，满身伤痕，惨不忍睹，我们竟无处伸冤。我们姐妹受到来自610、监狱、公安局、街道的严密监控和警告，不许上访，不许告状，更不许上北京。天底下还有这样不讲理的政权吗？流氓外加黑社会。我们向监狱提出，人已经死了，遗体是不是可以还给我们？得到的回答却是，死了也归监狱管，而且不许拍照，不许家属瞻仰遗容。迫害中不得已，我们出走异国他乡，带走了孤儿天骄，却不得不离开了年迈的老父。今天是大年初二，夜已深沉，我却久久不能入眠，仿佛听见老父低声的啜泣，又仿佛听见中国大陆那许许多多因为信仰真善忍被拆散的家庭亲人的叹息，孤儿的啼哭。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不争夺第一名的学生。瑞典有一个人名叫诺贝尔，他在读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名列班上的第二名，第一名总是由一个名为百济的同学所获得。有一天，百济意外地生了一场大病，无法上学而请了长假。有人私下为诺贝尔感到高兴，说：“百济生病了，以后的第一名就非你莫属了。”诺贝尔并不因此而感到沾沾自喜，反而将自己在学校所学到的知识做成完整的笔记，寄给因病无法上学的百济。到了学期末了，百济的成绩还是维持第一名，诺贝尔则依旧名列第二名。诺贝尔长大之后，成为了一个卓越的化学家，最后更因为发明了炸药而成为了巨富。他立下遗嘱，将所有的财产全部捐出，设立了知名的诺贝尔奖，每年用这个基金的利息奖励在国际上对于物理、化学、生理、医学、文学、经济及致力于人类和平有所贡献的人。诺贝尔不但创造了伟大的事业，也使后人对他永远怀念与追思。 有时候分数与名次并不能说明一个学生的全部，有很多更可贵的东西恰恰是他反映不出来的。我们的学习也绝不是仅仅学习各门学科的知识。收音机前的学龄朋友们，从诺贝尔的故事中，我们也许都能体会到，他的成功绝不是只靠他的聪明才智而已，更重要的是他开阔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这真是道德修养乃成功的基石啊。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宇宙在新生。美国航天航空局 NASA 的射线望远镜发现银河系中心黑洞附近诞生大量新星，打破了天文学家对黑洞体系的原有理论。 NASA 太空望远镜发现一个编号为 HUDF-JD2 的星系，这个不到一亿年的巨大婴儿星系是具有130亿年历史的银河系的八倍那么大，这打破了原有星系形成的理论。近十几年来，重大的天文发现层出不穷，比过去的任何时期都要多得多，因此被科学家们称为天文学的黄金时期。天文学家们观察到，在广阔的宇宙范围内，大量的星系和星系团发生了碰撞和重组，伴随着这些碰撞和融合的是大量新星系的产生。除了这些在碰撞星系中发生碰撞引起的大量星系产生外，在其他星系中也发现了大量星体的诞生或毁灭，而观测到这些景象的星系几乎遍布整个宇宙。从我们银河系内和与我们邻近的星系，到位于我们目前能观察到的宇宙边缘，从新生的星系到古老的椭球状星系，都发现了大量新星在迅猛诞生。人们认为新星系的诞生似乎应该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但是2004年年底，科学家在银河系附近年事已高的天体范围中，却发现了数十个婴儿银河系，距离我们仅20到40亿光年不等，不论在时间上还是距离上，它都发生得如此的近。更让人惊讶的是，1996年2月20日被发现的已经具有死亡星系的全部特点的，正在走向生命尽头的编号为 V4334SGR 的古老恒星，于2004年年中被观察到重新恢复活跃。这些发现都在表明宇宙正在经历一个更新的过程。古人认为天象变化关系到人间的大事，古代玛雅预言中讲到，宇宙与人类在1992年到2012年会更新与进化，而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多次提到宇宙在更新与重组，善良的人们将走入一个全新的纪元。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心地万象新，青山绿水笑盈盈，心中牢记真善人，洪福常伴善良人，洪福常伴善良人。